好，再一次的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大家问安。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圣经打开，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要来看的是54到59节那我们今天早上的题目当做出抉择决定。那抉择决定，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在做的。那我们每一天都不知道做了多少抉择，多少决定。那就以今天早上我们起床，我们一早当我们听到闹钟响的时候，然后我们得做出抉择，是要理会这闹钟还是不要呢？那无论我们当中是做了多少的挣扎，最后我们可能就做出决定说起身洗刷。那在洗刷之后预备早餐，那早餐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那我们也得做一些的决定。那吃了早餐之后，那我们换衣服要给孩子。你那上主日学的刚刚上主日学的小孩要给他穿什么衣服呢？那自己要穿哪一套呢？然后我们决定了我们就换了，换好衣服要出门的时候，哎呀怎么孩子在发烧了那你就得做一个抉择了，做一个决定了到底要留他在家里让帮佣来照顾，还是继续把他带到主日学呢？那可能你决定说先为他量体温给他吃点药，让他歇一下休息一下看怎么样。那结果看到说好像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好一些。那你决定说要来继续带他来上主日学那就好了。要出门的时候，看一下钟，哎呀，发觉时间很紧凑那是这时候是要继续像往常一样来搭巴士换地铁到教会吗？还是我要 call 要打就是call taxi 或者是 grab 那最后决定还是不要搭巴士的免得迟到。那好了，我们都做了这些决定。那今天早上你离开家门之前你就已经做了这许许多多的抉择决定。那待会儿散会后我们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抉择决定。那我们知道说我们都会需要来做抉择决定。那我们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子选择？为什么这样子决定？那我们知道说所做的决定，所做的抉择都会影响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接下来要面对的情况。那在生活之中，那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抉择决定。那我们都不断地做出大大小小的这些抉择决定。那就像我们在求学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就是想说要读哪一个科目是要读理科、文科、医科还是要读工程？那我们在出来学成出来工作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决定说要在哪里来上班工作是在哪一家公司呢？那是要在新加坡在国内还是到国外去呢？那我们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也要抉择说，要抉择我们终身伴侣那么决定几时结婚？那抉择说结了婚之后要住在哪里？那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也有很多的抉择。那当然，先是谁来看顾之下？当你工作的时候，要把孩子交给谁来看照顾呢？那孩子长大要上学你也要选择，到底他要给他去哪一间学校？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抉择决定，那都跟接下来要发生，接下来要面对的 事情啊，都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都会影响啊接下来的状况。那我们在每一个抉择决定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不知不觉有意无意间，我们其实也在做抉择之前都做了一些分析，一些判断啊。那特别是要做一些比较重大的抉择决定，那我们很自然的，大家都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分析。那我们也都会更谨慎啊，要用更多的心思去做判断。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啊，那主耶稣也提到，那人都应当做分析和判断。那他提到说，人应当做的一些分析和判断。那他也提到说，人也需要就是做有那需要去做的那个抉择决定。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啊，主耶稣就说了这些。那到底主是对谁说这番话呢？那我们如果再看第54节这边54节就告诉我们说，那耶稣又对众人说，那耶稣是对在场的群众来说话。那我们知道说，在第一节的时候，那第一节如果你稍微去看，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有好几万人聚集啊。那么主开始讲的时候。开讲的时候他是特别是专向自己的门徒来传讲。那门徒就是那些已经决定跟随他已经在跟随这就是跟随着他的相信他跟随他的人。那在前面几堂，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第二到第53节那一大段里面，那其实主耶稣就是其实专注的是要对自己的门徒来说话。那当然间中有一个人出来，就是主耶稣也回应了他的要求。不过呢大体上这一大段都是主在向自己的门徒来说话啊。那好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我们所看的这第54节开始，主耶稣就把焦点转移了，那从门徒的身上就转向其他的人。那或许主耶稣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可能是提高他的声量因为应该是比先前大声些，那好叫不仅是在他跟前的这使徒或者是在他近距离的这些门徒能够听得见，那就是那一些其他的人那他我相信他应该是提高声量，好叫大家在场的都能够来听见他接下来所要说的。那要问的就是，那在场有谁呢？那我们刚才说了，这好几万的群众那群众当中有哪些人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已经出来传道大概3年的时间了。那主耶稣已经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那他就是在这现场的群众当中，那有一些见过他行的神迹，那有一些经历过他行的神迹，有一些听说过他行的神迹。那无论如何，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但是慕名而来甚至是有许多是正是亲眼看见、亲眼亲耳听见、亲身经历的主所做所行的事。那况且刚刚在几个小时前，那也就是在这12章之前如果你还记得，在11章的时候，那主曾经在那里，那怎样呢？在那里为一个人来赶鬼， 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了，那以至于这个人能够开口说话眼睛也看得见了我们知道说这肯定是个神迹，但是呢在场却是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怎样呢？他们就告诉众人说：“哎呀，耶稣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诬告主耶稣，那是说主耶稣是跟鬼魔有交涉，那主耶稣是跟魔鬼有关联，那主耶稣是他们诬告说主耶稣是属于就是属魔鬼的那么这些的人他们是谁呢？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那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这些人他们是他们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耶稣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也不愿意其他的人自己不相信，他们也不愿意其他的人相信，因此他们就散播这些的谣言。那在群众中，那有许多人应该也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份，那很自然的他也应该有许多人是接纳他们的说法。那这些来到现场的人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呢？这些来到现场的人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思呢？那他们有什么渴望呢？他们是为什么而来呢？那当中应该就是有很多只是为了满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来。那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只是期盼着要得医治，那也有一些只是为了得吃饱。那我们知道说在之前主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主耶稣也曾经责备一些这样的状况。那我们知道说，那反正这些人他们就是来到他们就是觉得说，哎呀，反正我能够得到我要的医治啊，或者说我能够得到食物来饱足啊。不管这些法利赛人讲这个人是管他是靠鬼还是靠神还是靠其他总之我得到我要的就好了。那他个人当中有一些人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思来的。那我们看在54节刚刚我们所读的54节，那主耶稣就是接下来他就是对这些人来说话。那这些我们再说，他们不是主的门徒。那主对他们说什么呢？那主告诉他们，他们有需要做的分析和判断。那主也告诉他们说，他们有急需做的抉择决定。好，那我们就来再次的来看第54节。那这边我们看到说接下去这边54节下半段就告诉我们说，那主对这些众人说，你们观看西边起了云彩，那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那这什么意思呢？主在说什么呢？主所说的对这些群众来讲可能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不过对这些群众来讲，那他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在迦南应许地，或者说我们都一般也把它称为巴勒斯坦地，那这一带的气候那是深受地中海这个大海洋的状况的影响那一带就是地中海会影响巴勒斯坦地。那到底地中海在什么地方呢？那其实地中海那就是在巴勒斯坦的西边西边。那当人向海向这个海观看的方向观看的时候，看见有云从地中海那里飘来， 那是从西边飘来的啊，那么就知道说，哎啊，接下来会带来雨水了。那看有云彩从地中海飘来，那就知道接下来会下雨啊。那这可以说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啊，他们就是他们都知道的。那或许我们说，哎，就是当地人的一些尝试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第55节，55节，那主耶稣又对众人说什么呢？啊，这里主耶稣说啊，第55节说，起了南风啊，主耶稣说，人们就会说啊，将要照日也有了。那这里提到南风，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南风就是从南方吹来的风了。那么在巴勒斯坦地啊，我们知道说以南都是什么呢？都是不是旷野就是沙漠。那当我们也了解说沙漠吹来的风啊，那肯定是温度高是热的。那当吹起南风风从南边吹下来的时候，吹上来的时候，那人就会知道说，哎呀，接下来天气就会燥热了啊。那么这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所都知道的。那这同样就是对当地人来说是常事。那这些所谓的常事，那人可以以环境中所看见的迹象来做一些分析。那人可以凭借借着这些在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来作为凭据来分析。那来推测说接下来气候的状况，那就是接着所分析的，来做出一些生活上的调整。那比如说，当知道说，哎呀，要下大雨了，那么要不要照计划出去呢？是不是还要出远门呢？那如果说要出去的话，应该穿什么呢？那应该带些什么呢？那我相信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自己在新加坡也一样如果你看到天色黑了你也知道说，哎呀，如果你需要出门的话你要至少带把伞那这些主为什么要谈论为什么要跟人谈论这些天气预报呢？那我们再来看继续来看第56节。那我是说，主耶稣在这里，他其实如果你看这句话，那他是在责备他的听众。那主说，假冒为善的人那主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我们上一回我们在前面应该是在第11章的时候，我们就曾经看过主用这个话这个称呼来称呼当时候的这些宗教领袖。那这是骂人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原来的文字里面这假冒为善，那这个字眼其实指着演员。那当时候希腊剧场或者说剧院里面的这些演员他们都上台之前都会戴着一个面具，那看他是演就是喜笑的人他是戴这个喜笑的大面具。那如果他是演愁苦的人，戴这个愁苦大面具。那让人只看见面具，却看不见真面目那因此假冒为善这个演员这个词就华文就翻译成假冒为善，那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人主耶稣要说的是，这些人是虚情假意的那不是透露内心真正的感受。那这是很严厉的责备这是主耶稣常常用来骂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宗教领袖的话。那因为这些人虽然是站在 就是人的面前啊，人看他们是虔诚的人，但是他们内心却不是那样的敬畏神啊，做了许罪恶的事情。那因此在主的眼里，那这些人都是在演戏，都是在向神虚情假意。那在这里，那这样骂，那主耶稣是把这用这个话来骂这些在当中的群众。那他也就是说，主是说到说这好几万人里面，那当然可能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应该当中有许多或许是大多数的人除了门徒使徒之外，那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在被骂的这个名单当中。那因为他们用虚情假意来对待属灵的事情，那他们在哪些方面显出，对属灵的事情是虚情假意呢？那请我们继续看第56节那56节这边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那我们看到说，主他关心的不是天气预报他关心的是他在这里所说的这时候。那主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对这时候漠不关心他们没有好好的来分析这时候或者说没有好好的来借着所看见的来做一个分析，知道说这是什么时候。那到底这时候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什么时候呢？那当然这时候这里所用的文字是让我们说指着一段时间一个季一段时间。那这时候那就在就是其实主耶稣要告诉主耶稣所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时候那就是神借着先知所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那弥赛亚来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是神借着先知预言说，预言所预言的那弥赛亚已经临到的时候，已经来到的时候。那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说，在这里，那主他说话的这些对这这这对象这些对象都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拥有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那当然他们只有这个部分那他们拥有那这些从这旧约圣经里面，那他们可以说拥有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一切话。那从他们所拥有的圣经，那他们都知道说，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到。那，我们知道说，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那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边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舌头也能歌唱，那等等等等那这是以赛亚书第35章那里5到6节所说的。当然以赛亚书61章1节，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人熟悉的。那边就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那这是那弥赛亚所说的话，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那好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说，那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会做些什么？那其实这些就是先知的预言。那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并不陌生。那其实神在犹大国被灭之前，那在犹大人被掳之前，那就借着以赛亚先知来宣讲那不但宣讲，那也把它书写下来。那么当以色列人就是回归之后，那 他们，我们知道说，他们一直都受外族人的统管，那几百年，那当犹太人就是就是会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回归的时候，那他们都渴慕等候着弥赛亚的来等候弥赛亚的来临。那他们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说弥赛亚来的时候，那要成就就像刚才我所读的那几节当然还有更多。那成就这些的事情，那犹太人都渴望着说弥赛亚来为就所以他们都在聚会在会堂里，那拉比也会传讲，那他们也会为着期盼着弥赛亚来祷告。那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的这些话，那弥赛亚基督来临时会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在这时候说话的时候，那这些事情，那其实这些事情都已经就是在已经发生了那弥赛亚所做或者说先知以赛亚对弥赛亚所做的这些预言我们看到说都一一成就了那主乃是告诉他们说，那这些迹象就是这些所成就的这些迹象、这些凭据都是你们可以用来做分析。那么另外做分析知道，那这些人如果真的是真的是相信接受神的话语神所预言的他们如果按照神就是的话语来分析他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所经历的事情，那他们应当就知道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神所预言那一位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当中的那些宗教领袖一直都在反对或者说一直都在拒绝耶稣拒绝接纳耶稣接纳主耶稣。那看见主耶稣在就是看见主耶稣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却因应把他说是是魔鬼的作为。那也当中不单是这些宗教领袖这样的来传讲，当中有一些人也就是也接纳他们这些宗教领袖的说法，那拒绝接受那主耶稣就是基督。那因此那主耶稣就称他们为什么呢？为假冒为善的人。那因为他们在外表上是相信接受神的启示但是他们内心里却没有就是没有接纳神的话语的启示以至于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来分辨这时候弥赛亚降临这时候就是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们因着没有接纳神话语的启示那他们却就没有办法来分辨。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那就是主耶稣其实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应当按照神的启示来分辨这时候，那应当按照神的启示来分辨这时候。那今天神也愿意你我按照他的启示来分析，那来分析来分辨那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或所处的时候，那让我们都真心的来接纳 神的启示，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真实的来有一个分辨的心，能够看见那看见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就是拯救的日子求主帮助你我除了说接纳神的启示来做分析分辨之外借着神的启示来辨认出当时候就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弥赛亚的降临的时段，那人也必须就是要来做出那正确的判断，那做出正确的判断来承认说那耶稣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这我们来看，请我们来看，那就是第57节。那五十七节，那这里的主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这里所说的合理或者合理的那在原文的原来文字的这个字眼是带有正义或者说公义的意思。那也就是说，那神看为正确的神看为正直的事那么关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其实这样的一件事情，早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那他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那就已经向众人来说明的了。那当跟随约翰的群众误以为说约翰就是基督的时候，那施洗约翰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不是，他很清楚告诉他们自己不是。那他也清楚告诉这些人说是在他之后来的那一位那位比自己更大，那一位才是那他不但是这样，当主耶稣来接受约翰为他来施洗的时候，那约翰还在众人的面前当着众人明明的指着主耶稣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在那个时候约翰是清楚的这样指出来那么当主耶稣接受了约翰为他来施洗之后，那如果我们回去我们不需要翻如果我们回去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看过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在那里说什么呢？在那里路加福音那里就说当主耶稣从就是受了洗之后，那天就开了。那边说天就开了第三章那里，那么那里也说到说就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那对着主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是天父亲自做的见证那之后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就正式出来传道了那他当他回到拿撒勒的时候他进入会堂，那么那是第四章那在第四章那里，那就说到说当他在会堂的时候，就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那他就打开那卷书，他就翻到一处，那他就这样子的来就是来朗诵，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当然在那里也说的说报告神悦纳的喜年那当主耶稣读完了这一些，那我们知道说这一些就是以赛亚书里面 先知的在神的灵的感动下所记载下来的啊，那么是描述弥赛亚要来做的事情。那主耶稣这样子读的时候那之后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1节，那主耶稣读完了之后，主耶稣就对这些会堂里的人说，那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就是说，你们听我读的时候，你们要知道说，这些都是在描述我啊。那当时候主不单是告诉会堂里的人说，那神所预言的弥赛亚的降临的时代已经到了。那主耶稣不只是说神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那主耶稣更是直接的清楚的告诉这会堂里的人，那他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那这时候已经来了，在你们的眼前了。那听见他这么说的人我们如果去看那一段经文，我们看过了，我们知道说那些人怎样呢？他们拒绝接受。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啊。那因为那只是主他刚刚出来传道的开始。那回到我们这时候所看的第12章，那其实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出来传道3年了。那主耶稣他已经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为人医病赶鬼的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因为人有麻风马上就洁净，人有什么病痛马上就好那么不需要服药，不需要时间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不但是为人医病赶鬼，他也曾经平息风浪他掌控我们所谓的许多人所谓的这大自然那不过呢，我们要看到说他不但是这样，他也是一些人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不但是这个雅鲁的女儿不但是那拿应城寡妇的儿子，那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也是拉撒路来复活那好了除了这之外其实这些当然只是一些些许一些人经历，但是在我们在看应该是路加福音第9章说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相信我们还记得那时候主用这小这样少许的五个饼小饼两条鱼，那就喂饱了5000个在场的男丁。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场不只是这5000个大男人他们可能也带着家眷，那所以我们说主用5个饼2条鱼喂满了成千上万人，而喂饱了成千上万人，那这肯定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它显示出它的创造的大能。那这些人在场的人不单是看见，而且是亲身经历这样的一个神迹。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主也多次的向人就是显明他有神的赦罪大能。那有许多人听见，有许多人看见，有许多人经历这些事情。那在这现场里面，那其实这些这好几万人当中，我相信也好多人都是经历看见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那况且在这现场，在几个小时前，那也就是我们在11章里面所看见的这些耶稣，其实在这里，那就为一个人来赶鬼，那医治了那个人的眼瞎跟哑巴。那主他的其实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神所预言弥赛亚要做的事情，那主耶稣都一一的成就了。那也就是说，那主所行的都应验了应验了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那也就是说，主所行的就成就了神的应许。那主 在告诉这群众，那我正行了神所预言的弥赛亚啊所当行的一切事。那我相信啊，我们很就是不会难明白啊，这一切啊，也就是说这一切足以证实说主耶稣啊，他就是神所预言的弥赛亚。那这些啊，都应当能够帮助啊这些犹太人来确定啊，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啊，就是基督。那因此啊，我们就看啊57节这里啊说什么呢？啊，刚才我们读的，他说你们又为何啊？主耶稣问他们，责问他们，你们又为何自己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啊，为什么你们不做那正确啊？那正义啊？那合神心意的那判断，你们为什么啊不做出？啊，为什么不做出那正确的判断？那为什么不确认？那或者说不能够确认出那我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位基督呢？你们为什么啊不能够来确认说我就是神所设立的救赎主呢？那我就是从我就是那位要从罪里面来。把我属我的名来拯救出来的那一位。那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那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心里面来接受神的启示。那在座的诸位，如果你说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你是不是已经从心里面接受说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圣经应当，如果你是说你是基督徒，圣经应当是成为你生活信仰的无上的准则，你应该是愿意好好的来读来明白，好叫你能够来遵行，你是不是这样呢？那这是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二点，那就是应当按照神的启示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今天啊，神也愿意我们借着他的启示啊，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好叫我们能够确定说耶稣就是基督，那耶稣就是那救赎主啊，我们能够确定的来看到说，就像神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求主帮助你我来做出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继续来看第58、59节啊，58、59节这里主耶稣是说了一个比喻。啊，那58节这么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59节，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这是个比喻，那到底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说主提到有两个人啊，一个将要带另外一个人去见官。那这是可以说是以法庭审讯来做比喻。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将要被另外一个人提控啊，那他将要受到控告啊，他受控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欠了对方一笔债。那因此如果他就是因为他欠了一笔债，那他没有就是偿还啊，他实在是亏负了对方 那因此，如果被控啊，若是被带去见官啊，带到官那里，那这个人肯定是要被定罪的。那这里啊，就用很生动的字眼啊来描述啊，描述说这个人将要面对的光景。那你看他说在这里就是58节就说啊，这个人将要被怎样呢？拉到官面前啊，那这个人也将要被交付啊差役，那他也要被下在监里。那这样的描述是让我们看见说。啊，看见说这个人啊，实在是亏负了对方啊，这个人实在是欠了对方。那这个人如果真的是被带到官那里啊，还没有这时候还没有被带到官，不过如果真的是被带去的话，那他必定是会被定罪，那他必定要受到刑罚。那他受到什么刑罚呢？那一个刑罚就是要把他关在监牢里。那关到什么时候呢？那经文，主耶稣是说关到他所欠的他欠对方的完完全全的都偿还了。那因为这里描述说没有半文钱就是没有半文钱还没有还清的啊。那半文钱是他们可以说当时候最小的一个小钱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就是完全的偿还所欠的，那他就得不到释放。那不过如果我们看啊，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把所欠的一切啊都完完全全的偿还他才能够被释放，要不然他如果还有一些亏欠的话，他是不能够被释放。那不过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人被关在牢里，那如果一个人被关在牢里了，那他怎么去赚取怎么去偿还呢？那所以这是意味着说进入监狱之前，那意味着说他如果要处理这个所欠的，他必须是在去进入监狱之前来偿还。那因为如果不是在之前偿还，他被关在牢里的话，他就其实根本就不能够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还，就是永远都不能够得释放啊。所以我们看到说，那这里那他。他当做的是必须确保说不被自己不让自己被丢在这个监狱里。那也这也就是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在做这比喻的时候，他说在还在路上的时候，那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那就是说，这个欠钱的人，那在路上的时候，那在就是还没有见到官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堂，上的那个法庭当中被告的时候，就应当先怎么样呢？先来和解，或者说先来解决处理所欠的那要不然他就会永远被关在里面了。那耶稣为了要让他这时候这几万人的听众知道说，那这个比喻是跟他们每一个人有切身的关系。那因此主，如果你看这里的比喻的时候，他是用你来代表这个欠债的人那主特别要注意的是，主用的不是主说他是用的是单数，就是说你他不是用什么呢？你们。那这是因为主要他的听众他要这一些人都知道说，这个比喻是与他们个人个别有着切身的关系。那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像这个欠债的人的状况一样。那主所说的那对头是谁呢？那谁是那债主呢？ 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说主他常常用欠债来比喻人的罪人所犯的罪，或者说人身上的罪那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从亚当而出的人我们都承受了亚当的罪，那我们也有罪性。那当我们我们被生的时候，我们是生在罪的里面。那当我们还在地面上活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犯罪。那我们犯罪我们所亏欠的是谁呢？那我们所亏欠的就是那位赐道德律给我们的神。那我们亏欠神，那最终我们是要面对神的审判。那在我们说如果我们就是还在罪的里面，那我们经历这个肉身的死亡的话那我们如果经历肉身的死亡的话，那我们就会怎样呢？会被丢在地狱里那会被不因着罪，我们会被丢在地狱里。那然后以后就会再进入火湖，那我们就要承受那永恒的火的刑罚。那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刑罚那是永远远远远的在那里。那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刑罚我们如果进入的话，那我们永远是在承受火的刑罚。那我们如果进入那里的话，我们会承受一直到永远都不能够离开那样的一个光景。那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他刚才我们说过的他在比喻当中他说还在路上的时候，务要尽力的和他和所欠的债的人的那个债主来了结。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说主的意思是说罪人必须是趁早的来解决所欠的这个债那罪人那必须是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就解除自己的罪。那因为就像在前面我们所说过的那我们必须就是用就是神的话语来就是我们必须做那就是必须来认出必须来分析来分辨出那现在那就是神所说的那时候，现在就是那拯救的日子，那千万不要等那现在就是神愿意拯救你的时候。那我们也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我们必须是正确的来判断，来确定说，那耶稣他，主耶稣他就是基督，主耶稣他就是救赎主，那他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如果这是你的分析你的判断，那你不应当让这个只停留在你脑海里。那你不应当就是在迟延了那你应当要即刻来做出抉择决定因为我们照说如果我们不马上来做出抉择决定，可能就没有机会了。那应当做的就是应当马上认罪悔改那得耶稣宝血来为你去除，来为你洗清你的罪污，那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替你偿还罪债。那你必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到这些。那肉身死亡一旦临到，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做这个做这个抉择决定了。那你必须在肉身死亡之前来解决你一切的罪债，那只有耶稣基督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能够为人除罪罪污，只有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替人偿还一切的罪债，那你必须快快的来做这个抉择决定，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免得自己被丢在地狱里。那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第三点。那第三点就是说，不再迟疑做出抉择决定。在生命中，我们都不断的在做大大小小的抉择决定。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抉择决定，那都会跟接下来所要发生、所要面对的事情有关系啊，或者说都会影响接下来要发生、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那主耶稣他就提到说，人应当做分析，然后做判断那就是人应当按照神所启示的来分析，这是什么时候。那人应当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来做正确的判断。那主耶稣也在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人有一个急需做的抉择决定。那亲爱的朋友们容许我再啰嗦说一句不要再迟延应该现在就做出抉择决定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一呼吸，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你只要这个时候从心里面来向神来祷告，那你承认说你是个罪人，你承认说你在罪的里面你将要承受永恒刑罚，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那你必须说认罪悔改，那好叫你能够领受他宝血来为你洗清你的罪，好叫你能够得到他来为你偿还你的罪债。求主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为我们守夜时慈爱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早晨再次的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来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真的是有愿意来真心的来接纳你话语的启示，借着你的话语来分析我们所处的时候，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做出那正确的判断，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恳求主帮助我们顺从主你话语，就顺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吩咐，那好叫我们在做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快快的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能够做抉择做决定，只有是在今生还在肉身里活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生命。